好，我们继续看《大智论》卷九讲义二五五，二五五页。前面提到东方世界，有宝积佛，那接着呢，这里提到，尔时彼世界有菩萨，名曰普明，就是普明菩萨啊。菩萨的意义我们之前也说过了，那为什么这位菩萨叫普明？他说他的光明常照一切世界，故曰普明。好，我们再看经。那普明菩萨看到大光，见地大动，又见佛身。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般若经中八现神力嘛，对不对？佛出身分光、毛孔光、是藏光相、舌相光，还有第六种震动，现尊特身，实现长身，又让彼此之间两边的世界的众生能够彼此互见。那普明菩萨看到佛放光，又地大动，又看到佛身，所以普明菩萨呢就到宝积佛，这个都在东方世界他就来佛言：世尊，到底现在有什么因缘会看到这个光明照于世间，地大震动，又看到佛身。那地动、佛身、光明有三种，看到地动、看到佛身、还有看到光明。首先说那这边外人就提出来说，普明菩萨呢与诸菩萨中最尊第一在普明菩萨如后面会描述，他是十地的菩萨，阶位也是相当的高。外人就说，这普明菩萨应该阶位那么高，应该自己知道因缘那为什么还要再问佛呢论主回答，普明菩萨虽大在菩萨来说他虽然是很大，但是呢对于佛的智慧神力他还不知道，不知佛的境界，所以还是要问譬如月光虽大，日出则灭，以是故问佛。再来复次，菩萨经常想要见佛，心无厌足，没有特殊的因缘都还想要见佛了，何况有这个特殊的大因缘这特殊的大因缘就是佛准备先放光地动主要是先让众生了解到无常让三恶道众生能够暂时得解脱，那佛呢开始要说般若波罗蜜，所以这个是大因缘那第三，未得大利常欲随佛故，说世事不应已比如说像这个小牛独子他跟随着母亲未足怪也或者说这个小王他朝见这个大王那同样的大菩萨呢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还要更听闻佛法，所以常欲随佛那菩萨看到地动放光佛这样的殊胜的身心里知道这一定有大事见无量无数无量世界皆得相见所以请问宝积佛这是什么因缘。复次有人言说普明菩萨自己有神力也能够知道亦是释迦牟尼佛神力也能够让他知道，可是呢由于有其他的小菩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其实普明菩萨呢是为了其他的人来问来请问佛，那佛的解说也让其他的人能够听闻了解诸小菩萨不难未除，不能问佛所以普明菩萨代替发问。普明菩萨发起世界就是启程从那个 这个东方世界启程，然后发愿要到释迦佛所来顶礼问讯释迦牟尼佛。那并不是一个人来，他下面会提到他与无量在家出家的菩萨还有童男童女，所以呢这里说与诸小男子小女人聚，就是后面所说的童男童女，那他们可能都还比较小，还不能够问佛。譬如大象能披大树，令诸小象得食之业。那这大象就比喻像普明菩萨这样子，那小象呢就是这童男童女或者其他的小菩萨。是故问佛，大德何因何缘有此大光明地大震动，又见佛身。好，我们卷九到此。接着我们看大圣卷十，请看讲义257页。这个主题还是十方菩萨，现在所谈的都还是东方世界宝积佛。普明菩萨请问宝积佛，为什么可以看到光明地动见佛身？接着宝积佛就告诉普明菩萨说，善男子，西方度如恒河沙等世界，因为东方是宝积佛的世界嘛，那我们释迦牟尼佛相对的就在西方，有世界那叫做娑婆世界，就是堪忍世界。这娑婆世界有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现在在那个地方准备为诸大菩萨来说般若波罗蜜。所以你看到的这种种放光啊、地动啊、见佛身啊，这个都其实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神力。好，我们就问说，佛譬如须弥山啊，不为大海水波所动啊，为什么现在要回答普明菩萨的话？这外人主是认为说，佛呢经常是深入禅定的啦。如果以二圣人的讲法啊，如果我们深入禅定的话，因为没有觉观啊，二禅以上就没有觉观了。那如果是摄心的话啊，没有觉观就不会说话，善心才会有觉观，有觉观啊才会有言语。外人他认为说，佛应该常入身定啊，说法从觉观生，那这个觉观是比较初的世界，佛不应该由此出世。好，这外人也真是的，佛说法都不行啊，你看看说你应该常在身定当中啊，你为什么要说法呢？好，论主回答，佛虽入身禅定，不为世事所动啊。就是如果是世间的俗事的话，佛当然不为所动。不过呢，今以大慈悲心怜悯众生，为之说法断疑。现在主要是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啊，因为大慈悲心啊，要为众生说法。如须弥山王小风吹，那都不能够动摇他。若随然风至，则大动散。随然风这是迅速猛烈的风，特别是在节初或者节末所刮起的那个大风，这个风非常大，连须弥山都会刮走。佛也是如此，有大慈悲风来，这个风呢是大慈悲的风，怜悯心动，善身无数，入道教化众生。 有佛，那不只是到人间哦，啊，到三恶道，到天啊，三生无数，到五道，教化众生。哦，佛化现为天身，啊，人或者畜生等等，所以从这里面看哈，是入身定是不错啦，但是为了度化众生，那个慈悲心呢，啊，大慈悲心，还会说法这样的智慧，佛为众生啊，还是慈悲智慧为众生说法断疑。不过这里面需要分别的，就是说，在二圣的经典里面，大部分讲，入身定没有觉观的话是不说法。不过大圣经哈，有时候就即使入灭尽定了，都还能够说法啊。这个讲法，声闻经典跟大圣经典有点不太一样。好，我们接着看。佛时不动，常入禅定。先是福德因缘故，身边出生。你的版本宋元本，他说身变出生啊，应物如想。他这碰到，比如说走过了，出了声音啊，都会有回响。那同样的，如果说佛来说法的话，随着不同的众生啊，他会有契理契机啊，对众生有契理契机的法门，这个法让众生听得到啊。如天际月自然发声啊，自然能够发出声音，或者说摩尼宝珠啊，这个摩尼宝珠啊，看你需要什么啊，就能够得到什么。你要依备饮食音乐啊，随你需要，你尽情，尽你所需啊，自然皆得。佛亦如是，佛也是如此啊。从其身边诸毛孔中，自然有声，随心说法啊，看随着众生各种不同的需要。给他恰当的法门，那是很自然的啊。世中佛无异想，亦无分别啊。我不会说想半天啊，到底要什么东西给你啊？马上有不同的，他就可以直接适应众生的需要。如《密集金刚经》说，有三密：身密、语密、意密。一切诸天人皆不解不知。首先谈身密，就同样是佛，可是呢，有的见佛身黄金色，有的见佛身呢是白银色，有的见佛身珠杂宝色，这个不只是黄种的啊，白的啊，白人黄的人，还有种种彩色的杂宝色都有。有人见佛身一丈六尺，有的人见乃至这个变虚空，如是等名为身密。语密，有人听闻佛声一里，有的人甚至十里啊，百千万亿，无数无量变虚空中。那有的在说法的法会里面，有的听到布施，有的听到持戒，有的听到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啊，六度呢，有的听到这个，有的听到那个。如是乃至十二部经、八万法句，个个随心所闻啊，就是看众生，所以这个心是随众生的心啊，各自。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啊，这是语密。那目连啊，目连尊者他是神通第一呀，他就想要测试佛的声音到底能够传多远，就用他的神通力， 到无量千万亿佛世界啊，而止息在那边，就到那边了。哎，结果在测试佛的音声呢，如镜不异，就怎么那么远还听得这么清楚啊？跟在佛身边听的并没有两样。那他说止息的那个地方，停到那个地方那个世界，那这个已经是千万亿其他的佛世界了。那那边的佛呢，跟大众正要吃饭，那那边国土的人彼土人，就是那边国土的人，不是土人哦，是那边国土的人，彼国世界的人，看到目犍连尊者站在他的钵的旁边，这个描述非常好。然后那边国世界的佛弟子就说，这个人头从哪里而来啊？因为太小了嘛，有人身啊，那么小像虫一样，不是普通的虫哦，他还穿袈裟嘞，还会走路啊。那个佛呢知道嘛，你不要小看这个人哦，他就是东方过无量佛土啊，释迦牟尼佛的神族第一的弟子啊。佛就问目犍连，你为什么来这里？他说他为了是测试佛的音声到底能够传得多远啊。佛告诉他说，你做白工了啦，你尽你的所有力量也不能够达到我的边际。好，复次，佛出世未断众生疑，故未说法啊。就佛出世就是为了解决众生的疑难啊，种种，那解救众生来说法嘛。要不然你要怎么样让众生了解呢？对不对？所以你不用再问说，那太阳为什么要出黑暗？问的也是白问啊。佛亦如是，不应问佛何以故答。好，底下再解释这个经文，上面的经文最后说，释迦牟尼佛为诸菩萨摩萨说般若波罗蜜，是其神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神力。所以外人他提出一个问题，诸佛都是平等的啊，名为等觉，佛道同嘛，那为什么现在说是释迦牟尼佛的神力？难道不是宝积佛的神力吗？为什么只有说是释迦牟尼的神力呢？答曰：是无，无我，彼此灭即慢故。就宝积佛，他虽然也是佛，但是他很客气，说这个是释迦牟尼的神力。那因为佛道统啊，他没有我执了啊。不会说我嫉妒你或者是对另外一尊佛起轻慢心都不会。复次，世界有天常求尊胜教慢法故。有的天就说这个天地啊人物啊都是我做的。比如说梵天王说你们都是我所做。那另外有毗尼天说，世间有大富贵或者说有好名声的人都是我身威德利分，我能够成就世间，我也能够破坏世间，世间成坏都是我所做的。那在佛法来看，这些天都大言不惭，事实上是因缘法，并不是诸天所做。那因为有这个天，他以为是他做的了，破因缘法相。那诸佛实已，不破因缘法相，故言是彼佛神力。就是像这个神力呢，是佛的威德力了。那佛他 为什么称为佛？他是透彻了解到诸法实相，是这样。好，那宝积佛跟普明菩萨这么一说，哦，哎，这是释迦牟尼的神力。那普明菩萨呢，他就发心了哦，普明菩萨就告诉宝积佛说：“世尊，那我想要去见见这释迦牟尼佛，哦，我要去礼拜供养。”我也想去见那个世界的菩萨摩诃萨，少尊位者，这个菩萨就是很多的大菩萨，即将成佛的这些大菩萨。这些大菩萨呢都得陀罗尼种持，还有种种三昧。那么这些大菩萨与诸三昧都能够自在。好，外人就问，若诸佛戒定慧，那应该都是平等的吗？佛都是圆满啊，戒定慧都是圆满，度人也都是平等的啊。那普明菩萨在东方世界宝积佛的那个地方不是好好的吗？你有什么问题请教宝积佛就好了嘛，为什么要远迢迢舍近求远，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见释迦牟尼佛呢？这是外人的提问，说诸佛平等，那普明菩萨何必舍近求远呢？好，论主回答：诸菩萨常欲见佛无厌足，听法无厌足，见诸菩萨生无厌足。对三宝，都很欢喜，见佛，听法，或者是见菩萨生。诸菩萨于世间法皆以厌患，但是呢，对于佛法生这三世心无厌足。下面举杂含经的例子来比对，如首居士从净居天来遇见佛，净居天是在第四禅天，那么第四禅天因为 是天界的身啊，禅定的天，他的身呢就非常维系啊，维系莫失，譬如萧疏不得立地，萧疏我查其他 的注解，就是经论上有些律典的注解，但是他 做另外的解释了，所以我想这里因为他是讲不得立地，所以我想 用普通来解释应该也可以说得通，消它有融化的意思，疏呢，疏有 很多种意思，其中一个是疏油，或者说引申为下垂之物，那么由于这个手机 是从这个色界天，天界而来到这个欲界的地方，所以它的身体非常非常微细，不得站立，就好像是融化的酥油一样，我想用这样解释应该也可以通，跟不得立地比较相合，佛看到这个样子就告诉首居士说，那你就化作出生，观此地相，要观这个地，地就比较坚固嘛，这个首居士观这个地相就能够站立了。佛就问这个居士，你几世无厌足而生到净居天？首居士说他有三世无厌足而生净居天，一样是佛法生，见诸佛供养无厌，听法无厌，供给生，无厌，所以都是非常恭敬三宝，就像佛在阎浮提，出家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经常随着佛听法闻法，那么我们那边的净居诸天也经常跟随我听法问法。好，论主又说声闻，像他们这样子听法 都没有厌足，那何况是法性生生的菩萨呢？好像在色界天的众生都到欲界来听佛说法，声闻法都这样听法无厌足，那法性生的菩萨像普明菩萨在东方世界，所以他来到这娑婆世界来见释迦牟尼佛也没有不可以啊，对不对？见佛无厌嘛。好，那见这个地方的菩萨摩诃萨都是得多罗尼跟三昧，这个如前面所说。那这些菩萨于诸三昧而得自在，不然又问，如果说要一切三昧中得自在，那只有佛才能够说的一切三昧能够得自在啊。菩萨有些对佛的三昧还没有办法得定啊，或者是自由出入，为什么能够于一切三昧中得自在呢？好，论主回答，有两种三昧，一个是佛三昧，一个是菩萨的三昧。那这里经所说的一切三昧得自在呢，指的是于菩萨的三昧中得自在，并不包括佛的三昧。好，底下举诸佛要集经这个故事。文殊师利他想要去见佛，可是不得其门而入。文殊师利那也是大菩萨啦，文殊菩萨境界很高咯，结果他想要去见佛，不得其门而入。结果呢，看到一个女人近彼佛坐入三昧，他自己想要去见佛，到佛身边，可是没办法接近。可是呢，看到另外一个女众，不但是接近佛，而且在佛的旁边坐，还入三昧。那文殊师利就请问佛，为什么这个女人可以靠近佛坐在一起，而我却不能呢？我就告诉文殊菩萨说，那你把她叫起来啊，你自己问她为什么她可以你不行，对不对？你让她出定嘛，你自己问问她。我底下描述非常生动，文殊菩萨呢，他首先用弹指想要点醒他，不行，再用大叫也不行，然后用手来牵又不行，或用神通，好啊，那就把你大地震一下动三千大千世界，又不出定，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没有办法，就是没办法。那这个时候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佛的光明可以照十方世界嘛，东南西北上下，这个时候呢它是照下方世界。那有一位菩萨叫做契诸盖菩萨，他是在下方世界，即使从下方出，所以下方世界出来也有菩萨也有大菩萨，不要大致投资往上看了，不往下看，下面也有大菩萨了。那契诸盖菩萨就来到佛所，顶礼佛一面立。佛告诉契诸盖菩萨说：“那你叫这个女人让她出定。”她稍微一弹指，这个女人呢就从三昧而起。她既然出定了嘛，那文殊菩萨就觉得很奇怪啊，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这用神通啊，动三千大千世界都不能够让他出定，那契诸盖菩萨呢，稍微一弹指，他就可以出定呢？佛就告诉文殊菩萨因缘，他说：“你之所以发无上菩提心呢，事实上是因了这个女人，所以这个女人是文殊菩萨的善知识，那这个女人又因为契诸盖菩萨而发无上菩提心，所以论那个闻道有先后发菩提心的 先后呢是七智慧菩萨先，然后才这个女人，最后才是文殊菩萨。以是故汝不能令觉，就你对于诸佛的三昧功德还没圆满。那对于菩萨三昧中虽然得自在，对于佛三昧中你入的还不多了，还没有得到自在。好，底下宝积佛他就以这千叶金色莲花就委托普明菩萨，因为普明菩萨想要去礼见供养释迦牟尼佛。那宝积佛他也很大方啊，说你要去见，好啊，去啊，他不会说不行，我是佛，你有问题问我就好了。宝积佛不会这样啊。那你要去供养释迦如来，那我有东西托你，你带着替我去供养释迦牟尼佛，那你到那边去，看到那个世界，因为娑婆世界秽土嘛，对不对？各方面比较没有像东方宝积啊，很多宝啊，聚集在一起，对不对？那世界呢也是秽土。那众生呢也很小，像这人头虫这样子。所以他说你去那边呢千万不要产生轻慢心要一心敬慎，勿生慢心。好，底下就是在讲这个事情。好，我们看经。宝积佛就告诉普明菩萨，欲往随意，你想要去，好，没关系，就去吧。以知事实。尔时宝积佛以千叶金色莲花就交给普明菩萨，告诉他说，善男子，你拿这个花来散释迦牟尼佛上面，那你到那边去呢要留意要注意一下，升到那边娑婆世界的菩萨呢都是非常殊胜，难胜难及，就你不容易超越他了，一般的人不容易胜过他，比不上，就说你不要小看这些娑婆世界的菩萨，他们这些娑婆世界菩萨呢事实上是立根的，你不容易跟得上的，都是很不错的菩萨，那你应当一心敬慎，要一心有比世界。好，首先解释这个经，欲往随意，以知事实。佛为什么这么说？好，答曰：佛于弟子爱断故，于弟子中心不着。弟子想要去见其他的佛，很好啊，都是佛嘛，但又不是随便去玩，但是要去供养佛，要去听法，也很好啊。那复次，这菩萨还没有得到佛的一切智，还没有得到佛眼，心中呢，说不定啊，也多多少少有一些疑问，有一些少许的疑问，说，我能够看到佛放光啦，还有地动啦，见佛身的殊胜，说不定呢，释迦牟尼的功德比较大那利益我们会比较多啊。是故，宝积佛说，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要不然你就去看看吧，说不定这样子啊。所以有些弟子们，那事实上，平常自己的师父已经不错了，要听什么学什么已经有。可是他是一山比一山高啊，看到说某某法师听说不错，我也想去看看，好，要去就去吧。好，再来，菩萨遥见释迦牟尼佛身小， 以佛身呢小，或许觉得心生小慢，说哎，这个佛不如。所以宝鸡我特别提醒他，你到那个地方去，莫观佛身，勿念世界，不要只看这个佛身小，不要只看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秽土啊，哪里不清净，哪里不庄严啊，一个是身，一个是土，说你不要去看那些你只要好好听佛说法就好。好，复次，好，东方世界就宝鸡的世界，多宝世界呢，离娑婆世界非常非常远，最在东边。诸菩萨听闻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诸法相，那么远的地方，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诸法实相，跟远在另外一方的宝鸡佛所说的诸法实相完全相同，便言世界虽远，可是呢，法相不异。信心就大增了，转了一圈，原来讲的都一样，增益大信，心转坚固。好，复次，先是因缘故，虽远处生，应来听法。就是他普明菩萨，虽然说现在升到这个宝鸡世界，不过呢，他过去的因缘可能跟释迦牟尼佛有因缘，所以生在很远的地方，来听法。我们慧智佛学班，也有几位从美国回来的，来听法的也有，不过要回去了，那只能听一少部分了。好，譬如神气却缴，虽无远非，甚迟则还。好，再复次，这他方的菩萨远来，像普明菩萨远来听法，那我们这边的娑婆世界中的菩萨呢，一看，这普明菩萨已经实地菩萨了，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来，都来听法了，那可见那个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也不错嘛，是不是？比从远来，他都远迢迢的把我因你而来来听法，何况我这个就生在这个地方啊，那更应该好好听法了啊。如是种种因缘，是故佛言欲往随意，以知事实。好，底下宝鸡佛就以千叶金色莲花交给普明菩萨，让他拿这个花来散释迦佛上。问问诸佛力等更不求福，为什么拿这个花来当作这个信物？好，回答，随世间法，如二国王力士虽同，也互相赠送礼物一样。再来是善软心故，以花为信。世间法中，始从远来，必应有信。那佛随着世间法呢，就有个信物啊，交给普明菩萨啊。再来，诸佛恭敬法故，供养于法，以法为师。三世诸佛皆以诸法实相为师，就是他体悟诸法实相才成佛。好，那既然是供养，底下再进一步问，那为什么不供养身中的法而供养其他的法呢？身外之物呢？答曰：随世间法，如比丘欲供养法宝，不自供养身中法，而供养其他的持法、知法、结法者。佛也是一样，虽身中有法，而供养其他的法。好，外人又问，佛已经福德智慧圆满了啦，不用再求福德，那为什么还要再供养呢？ 首先是净功德故，佛从无量阿僧祇劫中修诸功德，常行诸善，佛已经福德智慧都圆满了，他不用再求什么福报了。不过呢，净功德故，那还是做供养。好，底下举一个实际的例子。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位盲比丘，因为他看不见嘛，那来缝衣服。那这时候这个针线啊脱落了，那自己眼睛看不见呢，这个线没办法穿针啊，就说啊，有谁想要种福德的啊，这方便为我穿针一下。这时候佛到这个地方，一听到他这么说，我就讲哦，我是爱福的人，来，我来为你穿针。那这位比丘他知道哦，因为这个声音原来是佛啊，那要佛为他穿针呢，他这个无福消受啊，他自己觉得那不是很不好意思吗？马上赶紧着衣来顶礼佛。那告诉佛说，佛功德已满，为什么说还爱福德呢？佛报言，我虽功德已满，我深知功德恩。这个恩在角注33，原本跟明本它是做功德因，功德果报有因缘果报，还有功德力。令我于一切众生中得最第一啊！所以即使说佛已经无量劫来修诸功德，可是为了恭敬这个功德缘故啊，他不一定要是求福报，但是有因缘，佛还是会随时来做来利益众生。佛为此比丘赞功德已，然后再为他说法啊。这个比丘得法眼净，肉眼更明。得法眼净就是他开悟了啊，也就得到见到位。那肉眼看不见，但是他开了法眼啊。这里的法眼在声闻来讲其实是慧眼，不过在阿含经都讲法眼净啊，也就是他开悟了，肉眼更明。好，再来，佛功德虽满啊，更无所需。不过为了教化弟子呢，等于是以身作则了啊，为了教弟子做功德而做供养。好，下面那个例子大家自己看。好，瓜虎寺说，宝鸡佛他为什么不自身供养释迦牟尼佛？而拿这个莲花呢托普明菩萨代为供养。你自身供养不是好吗？对不对？答曰，他是为了让我们这边娑婆世界的菩萨呢能够更敬信普明菩萨。复次，佛所派遣的这些使者，水火冰毒百千种害终不能伤，道理玄远，欲令稳固。好，外人就问，那你如果要供养，那为什么拿这个莲花的小物？你拿其他更精美更宝贝的东西不是更好吗？何故不以好宝身经或者佛宝菩萨宝这些妙物当作信物来供养，为什么拿这个莲花呢？答曰，佛不虚物，即使是佛宝啊或者天宝，佛自己又有了，也不需要其他人送，何况人宝。以不虚故不浅，亦佛自等有故不浅。身经也是一样。再来，诸经于佛则无甚深， 啊，经因为佛都是通达了嘛，对不对？对佛来说，还有什么深的浅的呢？对不对？我们会讲说甚深，哦，那是因为我们不懂，凡夫人不懂，才称为甚深啊。凡人所疑，啊，对佛来说，这个根本没有疑惑啊，一点障碍都没有。凡人认为很困难的，哦，对佛来说都很容易。所以你说这个好宝深经，对佛来讲一点都不深啊，对你来讲很稀奇，对佛来讲一点都不稀奇啊。复次，花香清妙，以为供养啊，如人现正立义物。好，外人就问，好吧，那你不供养身经啊，供养东西可以，那为什么只供养莲花，不拿其他东西供养呢？答曰：供养为以花香涵盖，花有二是，有色有香。他说：那花好，你要有色有香来供养花可以。那花那么多啊，对不对？有水仙啊，什么种种的花，你为什么拿莲花供养呢？好，底下这个大家自己看啊。好，瓜胡七，那佛为什么令普明以花善佛？好，我们看下面问曰：为什么不供奉啊？就是你拿到那边放着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散在佛的身上啊？答曰：首次供养是身业啊，就是亲自供养，这个是身业。软言问讯是口业，啊，问讯这个下面会提到。你不是说那个花偷偷的放在那里就好了啊？我还要嘴巴说，佛，你最近好吗？哦，少病少恼啊，众生好不好度啊？啊，种种还是要那个啊。然后呢，心里要恭敬，能起身口业是一业啊。这个三业得功德牢固，与佛道做因缘，这样所做的行为啊，那才是成佛的资粮。我们供养师父也是一样，就是身口业都能够恭敬，供养佛也是如此，特别初一十五啦，或者是什么，我们要供养佛，我们是以恭敬心啊来供佛。你不要只是挑你喜欢吃的，哦，我只供养这个，供养，那是供养你自己啊，供养佛而已。那其实应该是这个以三业啊，恭敬供养，那这样的才是与佛道做因缘。好，再来，那为什么说就是普明菩萨他来这娑婆世界嘛，他看到这世界秽土啦，看到这里的佛身啊、菩萨都小啊，那宝积佛已经告诉他，你不要起慢心啊。你应当一心敬慎，那边的菩萨呢都不简单哦，难及难慎。好，那什么是一心敬慎？佛必知佛阿罗汉一切诸贤圣皆一心敬慎。那这里说到魔若魔民，即内生结使，种种先是罪报，皆是贼。贼这里有三项，第一个是魔会害我们生命，慧命的通通是魔。再来呢，我们内心的烦恼，这也是贼。再来，我们过去做了种种的不好的行为，那现在感了这个罪报，这个都是贼。禁止诸贼故，我们应该一心敬慎，一不小心就被贼所害所夺啊。譬如入贼中行，如果说不好好谨慎的防护，那就会为贼所夺啊，所得。所以故言一心敬慎，以游彼佛世界啊。 再来，一心敬圣是诸功德的出门，这是善人相。以人心多善，如狂如醉。如果我们一心敬圣，那就是诸功德出门。我们一心，我们摄心就容易得禅定。依着禅定，那智慧就能够容易开发出来，变得是智慧。我们得到时的智慧，那就容易得解脱。得到解脱，那就能够解脱种种的苦，变得尽苦。所以呢，这些种种的你要得到解脱啦，得到智慧，都要从一心而得。下面举一个故事。佛波涅盘以后100年，100岁，有一个比丘叫优婆渠，他是个六神通的阿罗汉。那因为佛已经灭度了嘛，他没有 见过佛。那时候他得到阿罗汉，在那个时代也算不错了。彼时有一位比丘尼，年120岁。那佛灭度的时候，代表说这个比丘尼他还在嘛。那这个比丘尼年纪很小的时候有见过佛。那这六神通的阿罗汉优婆渠，他很想知道佛的仪容威仪是怎么样，那就想要请问这个比丘尼。那这个120岁的老比丘尼呢也很调皮耶，知道他要来，那第四行比丘尼呢，他用钵就盛满麻油，就放在那个破山底下。他想说，你这六神通阿罗汉想要问佛的容貌威仪，那我先测试一下你这六神通阿罗汉的威仪如何，测试你这个威仪啊，是不是安详慎重。那这六神通阿罗汉一进门，哇，结果这个麻油呢稍微就滴出来。那他就请问比丘尼，你是不是见过佛，佛的容貌威仪如何？比丘尼说，他年纪很小的时候看到佛来聚落，大家都说佛来了，他也很好奇，跟着众人来就是来见佛，见光明便礼。那顶礼的时候，头上这个金钗啊就掉在地上，那很暗啊，一下找不到。那佛以光明一照，幽隐皆见，马上就看到他掉的这个金钗，他就很高兴啊。从那个时候，就发心就要做比丘尼，所以他发心做比丘尼，这个因缘也很殊胜。那六神通的阿罗汉就问说，那佛在世的时候，除了问佛以外，佛在世其他的比丘威仪仪法如何？那其他的大阿罗汉不用说了，这比丘尼就说，那时候六群比丘，这经常这犯戒的这六群比丘呢，无羞无耻，罪是比恶。不过呢，他们虽然这样，他们的威仪法还比你还有过之啊。六群比丘入户不令油气，他们虽然是比恶，但是他们对比丘的仪法行住坐卧不失法则。你虽然是六神通阿罗汉，不如比也，还比不上这些六群比丘。那优婆渠六神通阿罗汉听到了，当然感到惭愧。所以我们要一心敬圣，一心敬圣是善人相。好，我们今天先到这儿。